亲爱的弟兄姐妹，早上好。有这么一个发生在法庭的笑话，有个法官呢，看着被告，问道：“你很面熟，我好像见过你。”被告满怀希望的抬起头来回答说：“是啊，您的太太就是我20年以前介绍给你认识的。”“哦，原来是你呀。”法官想了一下说：“判你有期徒刑20年。”法官心想：“这20年来啊，我的日子过得像住在监牢里一样，你害得我好惨哦。那么我也回敬你住在监牢里20年。”婚姻真的像是坐牢那么的折磨、痛苦和无奈吗？纽约出名的布鲁克林会幕教会的师母辛凯罗陪着辛杰米牧师在纽约布鲁克林最坏的区域牧养教会，那里街上有许许多多帮派人物，吸毒的、做性买卖的，还有数不清的流浪汉。胆小的辛凯罗师母又害怕又沮丧，到了一个地步，他收拾行李，把两个孩子放在车上，告诉新牧师说：“杰米啊，我连1分钟都待不下，我们必须立刻离开，免得为时太晚。我带着孩子走了，不管你来还是不来。”疾风烈火地坐着，新牧师在他的书里提到这一段往事说：“多少时候撒旦想尽办法要摧毁我们的婚姻，尤其是那些热心侍奉神的弟兄姐妹，撒旦的攻击就越凶。”真的是这样。我曾经看见开放家让人聚会的家庭，当天不是孩子突然发烧，就是冰箱不能出了问题。更惨的是，还有夫妻在聚会以前翻脸吵架。来参加的人都可以感受到气氛不对劲，让人坐立不安。我觉得21世纪的教会，撒旦攻击基督徒最猛烈的地方，就是我们的婚姻和家庭。幸福的婚姻和家庭原是基督徒传福音时最实际、最有吸引力的桥梁。可是，当婚姻和家庭瘫痪时，主的门徒的一切见证就疲软无力，全泡汤了。今天，让我们来看看做主门徒建立幸福婚姻的几个要素，请大家低头，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你在创造人的时候设立了婚姻，你原是要我们享受，从中得到祝福，也通过婚姻去祝福别人。今天求圣灵在我们当中打开我们的耳朵，敞开我们的心门，请听你的教导，让讲的听的一同蒙造就。求你坚固我们的信念，守住你在婚姻中给我们的福分，好叫我们用美好的婚姻跟随主，做你讨你喜悦的门徒。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祷告，阿们。我来读两处今天的经文，一处在马太福音19章4到6节，马太福音19章4到6节，耶稣回答说：“那起初造人的是造男造女，并且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 二人成为一体，这经你们没有念过吗？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的了。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第二处圣经章节，在以弗所书第五章二十一节到三十三节，以弗所书第五章二十一节到三十三节，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怎样凡事顺服丈夫。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丈夫也当照样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子，爱妻子便是爱自己了。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总要保养顾惜，正像基督待教会一样，因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因为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然而你们个人都当爱妻子，如同爱自己一样，妻子也当敬重她的丈夫。今天我们读的马太福音和以弗所书的经文当中，有两句非常重要的话，在两处都重复了。弟兄姐妹们，不知道你们看出来了吗？对了，就是第一句，就是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第二句是二人成为一体。这两句构成了非常重要的圣经婚姻观。现在让我们来看圣经婚姻观的第一句，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这句话在圣经中出现了四次，一次在旧约的创世纪，三次在新约当中，可见这句话的重要性。可是这句话对我们华人有一点难以接受。老式的观念里面，父母不能换，媳妇再找不难。但是圣经说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难道教我们有了媳妇就可以忘了娘吗？不是的。与妻子联合和孝敬父母一点都不冲突。以弗所书五章二十一节到三十三节只是丈夫和妻子要有的正确关系之后，紧接着在第六章的第一到第三节说，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孝敬父母是神的要求和命令，而且这个命令是带着祝福的，它让我们在世得以长寿。那么怎么解读离开父母呢？有如剪断脐带，小 baby 在母亲的肚子里透过脐带从妈妈那里得到氧气和营养。 一旦孩子生下来，脐带就要剪断，小 baby 从此要用自己的肺呼吸得到氧气，用自己的肠胃消化吸收得到营养，如此才能够健康的成长。我们也一样，当长大成人成家立业时，就走到另一个人生的里程碑，要学习自己承担责任。这不是意味着结婚之后就不能够从父母亲那里收取他们的爱和礼物，而是我们都必须要有一个正确的心态，那就是我们已经独立长大了，在经济上、情感上、心灵上都得剪断脐带，不能再依赖父母，要学习独立、负责任和有担当。联合字面的意思，像胶水连起来一样，加上两人成为一体，就表明肉体的结合。神学上一体的含义就是合一，这就是神最初在伊甸园中设立婚姻的目标，也是基督徒婚姻的理想和挑战。借着身心灵的联合，二人合并成为同心同行的合一生命。所以保罗用头和身子来比喻夫妻的关系，其实是强调了他们之间合一的关系。那么二人如何成为一体呢？身体上的合一。我的老爸不久前伤了腰，到现在还坐在轮椅上，行动很不方便。我的老妈不会使用微波炉，所以我每一天都要去给他们送饭菜或者是热饭菜。有一天我晚到了几分钟，我就看见一幅非常感动的画面。我的老妈虽然96岁了，力气还可以，她推着老爸的轮椅到微波炉面前，由96岁的老爸按键，两个人合作就可以吃上热腾腾的晚餐了。这是最棒的身体上合一的见证。夫妻不该是你管你的，我管我的，只顾自己的需要，满足自己的欲望，而是寻求彼此的满足快乐。假如一个人受苦，另外一个人要甘心分忧解愁；一个人欢乐，另外一个人要真诚的同喜同乐，也要彼此注重对方的健康，保养顾惜对方，情感上的合一。夫妻像是一对无话不谈的知己，应该不断的有情感的交流。很可惜看到很多夫妻婚结完了，恋爱也谈完了，话题也讲光了，有些丈夫一天忙到晚，妻子也有自己的工作，回到家只有吃和睡，表面上是两个人生活在一起，却毫无交流。这样的婚姻就像 X 型的这个字，各忙各的，各干各的，后果非常的危险。灵性上的合一，夫妻俩在灵性上要彼此的帮忙，共同成长。欢迎耶稣到家中，居首位的夫妻俩经常在一起读经、祷告、聚会、侍奉神。当双方一起来到神的面前时，会发觉两个个性、背景、恩赐都天差地远的人，却在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上面渐渐的趋向一致，有同样的心思意念， 这种邻里的合一就像一个 Y 字形的夫妻关系，美好无比，让人羡慕。我现在从神的话中请下一张归纳出四个信念，不论是已经结为连理的夫妻，或是正在寻求婚姻的单身弟兄姐妹，若是愿意遵守做到，我相信神要赐给我你们一个幸福合神心意的婚姻，神的祝福必会临到你们的家。第一个信念是要一起学习，我们不是一结婚就自然的会做一个好丈夫好妻子，美满婚姻是要一辈子努力学习的一门功课。到底我们要学习什么呢？请大家再看一看刚刚读的以弗所书第五章，现代中文译本的圣经是在21节的地方开始分段打标题，这和一般人手上你们和合本圣经在22节开始分段不一样。第21节那里说，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也就是说你们要彼此顺服，因为你们是敬畏基督的。在婚姻的生活当中，夫妻要学习彼此顺服，学习放下自己的意见，放下自己的权利，以敬畏主耶稣基督的心为基础，彼此顺服。换句话说，有了敬畏主的心，才有彼此顺服的原动力。让我们来看主耶稣上十字架前在客西马尼的祷告，那里说，阿爸父啊，在你凡事都能，求你将这杯撤去，然而不要从我的意思，只要从你的意思。主耶稣顺服天父更美的旨意，是我们学习彼此顺服的好榜样。接着第22节说，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神特别给姐妹们一个明确的命令，那就是做妻子的因着神的爱要顺服自己的丈夫，好像顺服主。在第1世纪的希腊罗马的文化里面，丈夫是用权力来辖制妻子的，但是圣灵在这个地方要求妻子不是因为受到权威压制，而是出于自愿自动的顺服丈夫。其实这节经文是显明妻子从辖制中被释放出来，使用她在主里得到的自由，因着尊重丈夫的地位而自愿将自己排列在丈夫之下。此外，借着顺服丈夫，妻子实在是顺服主耶稣基督了。圣经教导顺从不是盲从，使徒行传5章29节，彼得和使徒都曾经说，我们必须顺从神过于顺从人。使徒行传4章19节也指出了这一点。换句话说，第24节的凡事顺服中的凡事并非绝对的，假若违反神的原则顺服人而不顺服神就不对了。顺从是尊重的表现，姐妹们，唠叨埋怨改变不了你的丈夫，真正能扭转男人的心是你对他的尊重。请注意，多说鼓励赞美肯定这些造就人的好话。有些妻子对丈夫有好的表现，常常是视而不见，认为是理所当然的， 可是一旦啊捉住丈夫的小辫子，逮到他的错处，就数落他，加油添醋，还铁嘴断言你这个人就是没出息。第二十三节那里说，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这里更进一步的解释，妻子顺服丈夫的原因乃是丈夫做头的地位，正如基督在教会当中为首的地位。姐妹们要把丈夫当作一家之头，做头是一个重要的使命，它代表全家站在神的面前，要担当起特别的责任，有时候还会常常忍受头痛的哦。幸好神当初造男人的时候就很有智慧的预备了一个配偶来当丈夫的帮手，帮助他做好领头羊的使命。建立神心意的婚姻，一定要认同圣经中所赋予丈夫和妻子的角色。上帝创造人类的时候，分别赋予男性和女性不同的生理结构和心理结构，男女的恩赐和功能并不一样。在家庭当中，弟兄们应该扛起舍己的仆人式的领导的角色，而姐妹们应该做帮助者、跟随者的角色。帮助者不必是低阶级的人，领导者也不必是高阶级的人。我们常常说神是我们随时的帮助者，并不表示神的地位比我们低哦。第二十五节，说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神同样的也给弟兄们很明确的命令，就是第二十五节说的，做丈夫的也因着神的爱要爱自己的妻子，好像基督耶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一样。所以做丈夫的要很细心的去了解太太的需要，常常为太太的好处着想，甚至为了太太的喜好愿意放弃自己的意见。现代有一些争取女权的妻子不满意顺服丈夫的命令，其实神要求丈夫为太太完全的舍己，像耶稣为教会舍命一样，这比顺服的要求还要高，不是吗？保罗在二十五节、二十八节、三十三节三次命令丈夫要爱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而且爱护照顾他，以他的成长为自己的荣耀。丈夫也当照样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子。头和身子的关系就是一体的关系，因为妻子实在是丈夫的骨中骨、肉中肉，是自己的一部分，所以爱妻子就是爱自己了。这样看来，爱妻子不仅是一种责任，也是一种自然的本能。许多姐妹一读到顺服，心里会觉得不舒服。现在是女人能顶半边天的时代，为什么妻子要顺服丈夫呢？神的话是针对男人和女人的软弱发出的挑战，按照男人的本性是比较容易顺服，一是一，二是二， 一个命令，一个动作，很适合当兵。但是啊，女人天生心眼就比较多，意见也比较多。在伊甸园中，神说啊，唯独那善恶树上的果子不可以吃。男人一听，不可以吃就不要吃啊。女人就会想，为什么这么好看的果子为什么不能吃呢？蛇看出女人的心思，就趁虚而入，怂恿女人来吃。女人吃下果子以后，叫男人也来吃。亚当这个傻小子啊，就乖乖的吃了。可见一般男人的本性是比较容易顺服的，可是要让他全心全意的爱，那就有困难的。古代的三妻四妾，现代的包二奶包三奶，可不是吗？华人有句话，男儿志在四方。其实啊，说不好听一点了，就是男人很难专心去爱去持守。可是反过来，女人却比较自然而然全心全意地爱自己的丈夫，持守他们生命中认为最宝贵的婚姻。一旦我们明白这一点，就不会怀疑圣经对顺服、舍己以及爱的教导有失公平。大家请注意，前面提到夫妻二人成为一体，神对丈夫说的，也是对妻子说的，对妻子说的，也是对丈夫说的。夫妻要彼此顺服，彼此相爱，彼此敬重，彼此舍己，不是吗？第二个信念是坚守忠贞，也就是唯独的婚姻关系。唯独的婚姻关系意思是除了神以外，彼此以对方为第一，而且是唯一的婚姻关系。婚姻是成为一体、合而为一的关系，这种关系是一种仅仅属于对方的关系，也就是做一个人的丈夫，做一个人的妻子，不可以同时和另外的人拥有这种关系，享受这种合一。夫妻之间让第三者介入，是神恨恶的罪。十诫中，神直截了当地用四个字下命令：不可奸淫。神要我们享受性的愉悦是在婚姻之中，不是在婚姻之外。我请在座的年后网上的弟兄姐年轻的弟兄姐妹们特别注意，这个原则也包括在没有结婚以前不跟任何人发生性连结，一直到新婚的那一天，神会透过夫妻这种唯独属于对方的关系，大大的祝福你的婚姻和家庭。这种关系和世界上任何的关系都不一样，亲密到一个程度，只能用耶稣对教会的爱的关系来形容。箴言第五章第十五节和第十八节的现代中文译本教导我们，你要对自己的妻子忠实，专心爱她。你要以自己的妻子为满足，要跟你所娶的女子同享快乐。所以弟兄们，迷恋别的女人就是邪恶的罪。同样的，妻子红杏出墙也是神所恨恶的。当代神忠心的仆人，最伟大的布道家葛培里，他一生曾经去过185个国家，向2亿人布道，当场决志信耶稣的人将近300万人。他已经35次被选为世界10位最受尊敬的人物。 他的家庭也被公认为全美国最受尊重的家庭。葛培里这么受人尊敬，你们知道他是多么小心过圣洁的生活吗？他一生行事为人都按照神的教导，胜过了权力、金钱和美女的试探，你就能够了解为什么神特别的重用他。葛培里和他的布道团队成员严格的遵行一个规矩，就是除了妻子之外，绝不和异性单独相处，而且彼此问责，要对妻子忠实，就是负起看守同工对婚姻忠贞的责任。他和团队经年累月的在世界各地奔走布道的时候，他们总是集体行动，一起旅行，订的宾馆房间都是彼此相邻，或是至少在最近的距离的房间。由于不单独旅行，他们把试探减低到最小。这个团队的队员当中没有一个人卷入过丑闻。葛培里和布道团队谨慎避开性陷阱的心态，是我们可以学习的榜样。在华人的圈子里，曾经很流行不在乎天长地久，只在乎曾经拥有这句新潮流的时尚说辞。世界上也有不少的人抱着这样的心态，放纵自己的情欲，走一夜情、同居、试婚的道路，这会让自己陷入身败名裂的危险地步，而且失去神要给我们的祝福。希伯来书13:4明确地说，婚姻当受所有人尊重，床也不可玷污，因为神将要审判淫乱和通奸的人。弟兄姐妹们，求圣灵帮助我们守住唯独属于一个人的婚姻。第三个信念是要彼此敬重。中国的古训教导夫妻要相敬如宾，互相敬重，就像接待宾客一样。今天我们读的33后半段那里说，妻子也要敬重她的丈夫，是要求姐妹们对丈夫要相敬如宾。这里保罗对妻子的命令从22顺服改成了敬重，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妻子顺服丈夫的一个主要表现就是敬重他。妻子要敬重丈夫容易做到吗？确实有时候丈夫那一副德性啊，真的让妻子没有办法敬重。或许丈夫不够优秀出色，或许也不够细心体贴，但妻子却不是因着丈夫外在的表现去敬重丈夫，而是因着对神的敬畏，对神话语绝对的听从而敬重丈夫。神是看重内心的，诗篇128:1告诉我们，凡敬畏耶和华遵行他道的人便为有福。所以神必定因着妻子对神的敬畏，对神话语的顺服而赐福给他，使妻子的人生福杯满溢。在圣经中，亚伯拉罕的妻子撒拉是一位非常敬重丈夫的妇人。在彼得前书3:6记载，撒拉听从亚伯拉罕，称他为主。撒拉之所以敬重亚伯拉罕， 并不是亚伯拉罕出色优秀，并不是他勇敢有担当，反而亚伯拉罕很胆小，怕出事，因此害怕还不止一次的说谎，不顾撒拉的安危。但撒拉没有轻视亚伯拉罕，他敬重顺服亚伯拉罕，所以一生和丈夫相爱情深，并且还蒙神赐福，在年纪大的时候得到应许的老来子以撒。当他离开世界的时候，在创世纪23章开始那里就记载，亚伯拉罕为撒拉哀恸哭嚎，对爱妻充满了不舍和爱念之情。既然夫妻是一体的，这里教导妻子要敬重丈夫，也是对丈夫说的。在彼得前书3章7节那里写着，你们做丈夫的也要按情理和妻子同住，因他比你软弱，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所以要敬重他，这样便叫你们的祷告没有阻碍。那么丈夫当如何来敬重妻子呢？现在让我来念一段在网上有趣的视频让给大家听。一般来说啊，老公分为笨蛋型和智慧型，希望我们都不要当那笨蛋型的老公。这类型的老公啊，喜欢找老婆的缺点，放大老婆的弱点，没事就和老婆盘点，念念不忘老婆的污点，昼夜琢磨老婆的疑点，数落老婆的差点。反正老公没有正确的出发点，导致老婆没有一点看点，结果夫妻感情便走向了终点。智慧型的老公就不一样咯，他喜欢找老婆的优点，知道老婆的特点，欣赏老婆的亮点，明白老婆的难点，理解老婆的观点，给老婆一个支点，还经常对老婆积极的评点，不挑剔老婆的痛点，故意有点盲点，也很能够把握老婆的开心点，寻找共同点。不用说，那夫妻的感情一辈子都是可圈可点。好，你们听出了重点吗？笨蛋型老公和智慧型老公基本的心态有什么不同呢？就是对妻子的敬重是他们的不同点。敬重老婆包含对老婆的关心、重视、欣赏、顺服，对老婆的称赞、支持、鼓励和肯定等等等。丈夫爱妻子，敬重妻子是蒙喜悦的。反之，圣经也告诫做丈夫的，离弃或是恶待妻子的丈夫是神所恨恶的，其中包括家暴。马拉基书2章16节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休妻的事和以强暴待妻的人都是我所恨恶的，所以当谨守你们的心，不可行诡诈，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第四个信念是要守住婚姻，永不分离的盟约。2个礼拜以前，周牧师讲婚姻的盟约是在神面前爱的尾声，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而且是一生一世的约定，夫妻相守终身，直到死亡才能够分开。神所配合的人不可分开。换句话说，既然是神做主设立每一桩婚姻，那么也只有神才有权利解除婚姻，而他解除婚姻的方式就是死亡。这就是为什么在传统的合乎圣经的婚姻誓言里有，而且只有一个终结的条件，就是直到死亡将我们分开，或者直到我们生命的终结。在人的一生当中，总有各方的压力让我们觉得难以承受，陷入分手的试探里。就是最爱主的夫妻也难免如此。好几年以前，读者文摘曾经向100对夫妻做过一项如何白头偕老的调查，结果发现许多走到白头偕老的夫妻，他们最大的秘诀就是结婚当初就肯定的说，我绝对不会离婚。他们下决心要百年好合，要一辈子在一起。曾经有位电视主持人采访葛培里的妻子路德，问道，葛师母啊，你常常和培里一起读经祷告，但是请你诚实地告诉我，你和培里生活在一起这么多年，你们从来没有发生问题和争吵吗？你难道心中没有起过离婚的念头吗？一次都没有吗？葛师母回答说，确实有好几次恨不得想宰了他，至于有没有想到过离婚，一次也没有。男女如果清楚婚姻是神建立的，不是人建立的，人无权离婚，那么在圣坛前立下盟约说我愿意的时候，他们会将离婚两个字从字典里面拿走，不容许这两个字出现在脑海里。令人心疼的是，美国十对夫妇当中就有五对要遭遇离婚的打击和煎熬。面对我们离婚的弟兄姐妹，神的儿女们要学习表达体恤和关爱，陪伴他们，在他们整理情绪过程中尤其为自己过犯愧疚的时候安慰他们，陪着他们度过这段艰难的时光，帮助他们寻求罪得赦免的喜乐和重新顺服神的力量。这一切都是基督透过他的死和复活带来的。离过婚的弟兄姐妹，但愿你们的伤口成为悔改、宝血洁净并分别为圣的入口，并转化为陪伴、安慰、激励那些面临离婚之人的出口，一起来荣耀神。现在让我们复习一下拥有新幸福婚姻的四个信念四要：一起学习 learn together， 坚守忠贞 one and only one， 彼此敬重 value each other， 永不分离 eternal covenant。 这四个信念每一个第一个字母L-O-V-E 合起来就是英文的 love， 就是爱， 主耶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先爱了我们，为了我，为了你，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耶稣那里有丰盛的慈爱，让我们来到耶稣面前，被耶稣的爱充满，来建立一个合神心意的真爱婚姻。请下一页。在我家住的小区当中有一个小湖，是狡猾汉我每一天晚上环湖步行的地方，走一趟回到家总要半个小时。最初我为了运动就快步疾走，让狡猾跟得气喘吁吁，他就拉着我的手和我谈心，还要求一起祷告。从此这一段湖滨无话不谈和行军祷告的时光就成为我们两个人最享受的恩典。我们越祷告就越想祷告，尤其是我停不住，一开口就把所有的祷告事项都包办了，贾华只有阿们的份。于是贾华立下一个规矩，第一轮祷告每一个人只讲三件事情，第二轮呢再各讲三件事，直到方方面面都顾全了才阿们结束。夫妻一起祷告的感觉实在是太好了，因为可以和爱我们的神谈心，不但可以把重担卸下交给神，也可以和另外一半分享，彼此祝福，彼此代祷。我们眼中的整个世界都不再一样了，自己也变得不一样了。我们被洁净，得释放，享平安，并且彼此更亲密。为什么呢？夫妻一同开口祷告的时候，内心情感就敞开了，我们坦诚私密的想法和感受，便和神亲近，彼此也更加亲密，更加了解了。我特别要推荐你们也这样做，尤其在疫情这个期间不能够常出门，就是开始一同祷告的最好时机。以下有三点温馨的提醒，将这些放在你们的祷告当中。第一，献上感恩，也不要忘了为赐给你的另外一半感谢神。第二，坦诚个人的需要，也不要忘了为你的另外一半来代求。第三，最后为两个人亲朋好友的救恩，最后说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好，结语，基督徒夫妻的关系就是常常存敬畏主耶稣基督的心，学习彼此顺服，两人都甘心乐意为对方放下自己的意见，做妻子越顺服敬重丈夫，丈夫就会越爱你，也愿意为你牺牲舍己。做丈夫的越爱妻子，越体贴敬重妻子，妻子也就更容易顺服你了。在婚姻当中的弟兄姐妹，若是婚姻亮起红灯，相处发生摩擦冲突的时候，解决的办法不是分开或是放弃，请不要考虑离婚或是分手。请记得神所配合的，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更不是父母，能够将婚姻分开。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6月19日礼拜六早上10点，教会将举办一个很有意义的研讨会，主题是婚姻中的关键时刻，帮助我们在爱中来如何处理冲突，建立 福音性的和睦关系。如果能掌握住和睦的原则，不论对夫妻、对同工还是对亲子的相处都大有帮助。请注意，海报一定要上网报名参加哦。有这个海报在前面已经印出来，请大家拿一份回去，也邀请你的朋友来参加。请大家低头，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孩子要为今天在座的和在 Room 上面的夫妻祷告。我们的婚姻是你所配合的，求神把敬畏耶稣基督的心赐给我们，让我们定睛在神的婚姻观上面，不论在顺境或逆境，富裕或贫穷，健康或疾病，都愿意彼此扶持，彼此敬重，彼此忠贞，守住婚姻的盟约，彼此相爱，直到死亡才分开。孩子也为那些寻求人生伴侣的弟兄姐妹们祈求，赐给他们一位合神心意的伴侣，两人按照你的婚姻观和信念，走在基督里合一的道路上，一同承受你的救恩，也让我们愿意在婚姻上面建立合你心意的婚姻，来跟随主，做你讨你喜悦的门徒。我们这样祷告感恩，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